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안녕하세요，打开话匣子，韩国趣事聊不完。我是兰妮，
我是索尼克，收听韩国话匣子，带你哈韩零时差。
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韩国话匣子。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呢，先来感谢一下我们这个韩国话匣子的粉丝，这个罗南希呢，感谢你的这个抖内。然后他有留言说呢，谢谢每周更新的韩国热门话题和新知，真的是周一一早的精神粮食。那非常谢谢这个南希的抖内哦，也是我们这个老粉丝啦。对，那其实呢，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每个礼拜一早上让大家就是有一些新的话题啊。那我们今年也是一样会带给大家，包括不管是这个韩剧啊，还是一些文化相关的知识，那就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好，那这个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也是一个算是可能最近有去韩国人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当地的一个现象，就是呢，韩国的路上，如果你有注意看这个街景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他们有一些店还蛮多的，可能是跟台湾的街景有一点不一样。那首先呢，就是这个自拍机，像这种拍贴机呢，其实台湾从很久以前也有，是比较是日本流传进来的。然后现在呢，也可以看得到比较多变成是韩式的拍贴机了。然后就像兰妮这次去韩国，又有发现到韩国的那个拍贴机的规模是大到有店面这么大的规模，不是在那种小巷子里面摆个两台啊，然后它是直接。就是一家店，而且据说还有连锁店，对不对？
对，而且最有名的那连锁店就叫人生四格，像是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这个名号，就是它已经就是遍布韩国的大街小巷。那除了人生四格以外，还有很多不同的连锁店，他们都不是那种个体店哦，他们都是连锁店。然后就是我记得刚开始红的时候，最夸张的就是每开一间店，然后都会有人去排队，就是你可以想象在路上排队等拍那个自拍机的那照片，我那个景象我都觉得很夸张。然后我后来查一下，后来发现说这个人生四格啊，就这种拍照的照相馆啊，是韩国 MZ 世代的一个 Peaceful Course， 就是他们出去玩一定要有这个行程在里面，就是年轻人就很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他们说这个他们会去拍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想要留住当天，就是因为每一天都不一样嘛，他想要留住每一天美好的那个记忆。所以我估计也是一个噱头，就是吸引那些 MZ 世代就每天都要去拍不同的拍贴机这样子，然后就是跟每个不同的人。然后而且韩国的那个照相馆里面还有各种的道具。
对对对，
我觉得感觉好像以前台湾有流行过这种自拍机，对不对？也是里面会有一些小道具、假发之类的。
可是台湾的就是比较阳春一点，因为那些道具都是一些比较简单，发箍啦，或者是那个就是帽子啊，或是一些这种，就是它的配置没有那么多。而且以前的大家喜欢玩拍贴是比较喜欢，就是你自己在那边画画，就你选一个背景，然后你可以在上面盖章啊、贴贴纸啊、写字啊，就是比较是 DIY 的部分比较多。可是我发现韩国的这个会变成说，它的那个道具是多到一个，就是好像道具间。你可以选择
非常、可以自己选，
对，你非常多。然后我以前曾经有去拍过，是在仁寺洞那边，它是标榜是韩服拍贴，就他挂了几个那种阳春版的韩服，然后我跟朋友就可以穿便服去，然后套上他的韩服，就可以假装我们也穿了真的韩服拍照，因为拍起来其实蛮像的。拍照没有，就是只有上半身嘛，所以就是你就感觉你是穿了真的韩服在那拍。可是我那个也是一个噱头，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好像只有他那一间，就是人事中的特别有挂几件韩服在那里。那时候还不像现在这个人生四格这样子。对，但是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个拍贴的文化感觉就是台湾啊、日本、韩国好像都还蛮喜欢这种的。
而且刚才讲到他那个韩服，我突然想到之前好像有经过一间店，他是提供那种学生的校服。 就
哦，对。
给那年轻人去换，因为之前不知道哪个韩剧还是哪个电影，就有带动，就大家去穿那个校服，
对对
就他
对，
会就是那种拍这些电影会跟上那每一阵时期的潮流，然后就会换不同的道具，然后而且我觉得韩国那种像这种人生四格的那种照相馆，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边框非常多，就它不是一般的那个相片纸而已，它可以
对
选
对
边
对，
框，然后比较大的连锁店，他会去假如说跟迪士尼联名，然后是最近还有很多是跟韩星合作，就是你可以就是跟韩星一起拍照，然后他那个边框也是那个韩星的那个图案那个设计这样子，然后所以又会带动一波追星族呢去那边拍点，就他每隔一阵子以后，就会有不同的新的边框出来啊，不同的道具出来啊，然后就导致很多就年轻人就想说啊，这次有某个新，而且还很多都期间限定。他说我这个
哦，
时
那
段
你
不
就
去
是
拍
要
啊，
这时候一定要去拍，
对，就可能我觉得他也是抓中，就人家的爱，可能有些因为他们有出那种周边是那种相册，那种人生四格相册，就是有些人会去收集各种的那个边框啊，或者什么各种期间限定才能拍的那种照片，然后去拍。然后这种的话，我记得我跟我女朋友以前也常去拍过。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可能等等车啊或者什么无聊的时候，就会去那边拍照。我个人觉得还蛮好玩的啦。然后它就是韩国那边是，它洗出来以后，它还可以让你按那个，它会自动传那个原档到你的 KakaoTalk，就你可以同时保存你的照片档，跟你还可以拿到2张你洗出来的照片这样子。
对，
对，我就觉得这个还蛮特别
对
的。
啊，我就觉得很好奇，因为以前我学生时代去拍的时候，是因为那时候没有智慧手机嘛，所以你不可能随身带着相机，然后带下去拍，就是当做一个纪念这样子，跟同学算也算是一个就是出去玩的一个行程。可是我就想说，现在智慧手机这么方便了，那大家你要在里面拍个300张，把它做成印出来也可以。可是大家却反而还是会去拍这种。可是我觉得也有可能，真的就是 MG 现在有点比较是活在当下，所以他就会跟你说：“哎，把握今天最好玩的记忆或者什么。”那你就会觉得说：“对对对，我就是要在这个时候，然后我们今天出来玩，然后保留一个记忆，然后我下次跟别人出来玩再来保留另外一份记忆。”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去拍，要不然其实我觉得拍起来好像也不能，也不算便宜耶，对不对？拍
对，
一
因为
份的
它
话，
其实要看，因为它有的是不同的边框或什么会有不同价钱，但通常拍一张大概是100到200块台币之间。但你就想，就大概两条小小的照片就要收你那个钱，
对，已经
就
也
其
可以
实
吃一
好像
餐
有
了
点贵，
吧？对 啊，
对，
这个
可以吃
钱
一
可以
餐的
吃一
那个价
餐，
钱，对，
对。
我就偶尔拍一次还好，但你叫我说要排队去拍那个，我觉得我一定
哦，
不会。
真
但是
的。
现在韩国还是有人在排队，然后除了这以外，韩国之前还红的那种自拍馆，就它有一个那个小有一个遥控器给你拿着，让你自己按，让你自己拍。就之前好像有个。有几个韩星去那边拍照以后，就带起这个风潮，就大家都会想要去那种自拍店自己
对
拍
对，
拍照。对，这个我也有去过。然后那时候他就是那个店家就是给你一个时间，然后你爱拍几张就拍几张这样子。然后最后再让你选照片，看你要洗出来还是怎么样。对，这个也是蛮特别，这个好像台湾好像比较少见到，就是他给你一个遥控器自己按自己拍照的那种店，好，台湾好像没有看过，
我有看过，好像有一两间，就是有在标榜，就是从韩国那边来的。可是就是它的，我相信它的那个优势，就是因为它像是摄影棚那样子，它有灯光啊，然后有一个背景，所以你要在这边拍照，或是也有那种有点像是自助证件照这种也有，因为一般的那种路边证件照都拍得很丑嘛，就没有打灯，然后这种的话你可以自己控制或什么就不错。但是我觉得，因为它这个也不算便宜，所以你要去拍的话，可能会有目的性的。比如说，我就要拍像证件照这种专业，我就会去；如果我只是拍个生活照这种，可能就不会。对，所以我觉得目前这个在台湾还没有那么风潮，还没带起来。所以但是我相信，这种只要是韩国流行的，很快就在台湾出现。然后台湾只要一传开来，可能就会再更多兴起这样子，对，我觉得现在目前看也是还没有很多啦，对，但是我觉得韩国人，我就想说，哎，韩国人是不是就特别喜欢这种拍照啊，或者什么，或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跟风，因为你如果朋友在拍，哎，你就会觉得那我也要拍， 然后我跟这个朋友拍，下次再去拍，所以就会一直兴起，就会很多人去拍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韩国我们看到这些店很多都是现在大，因为大家都强调是 MZ 世代嘛，就是年轻人在主导这些现在流行
消费市场的改
没
变。
错，对。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要聊到就是这个韩国的塔罗牌跟算命店，我发现其实这个算命感觉就是一个好像各个地方都很怎么样，不是说流行，是一定会有的一个产业。像台湾也很多这种
对，
算命店嘛，然后韩国的话，我印象就是在弘大那边，我有去算过这种是算命啊、塔罗牌这种蛮多的，所以我就想说，哎，这个好像是不会退流行的，就是永远都会有人想要去算自己的命运这样。
对，而且韩国很多是那种路边搭一个小帐篷，然后就有一个人坐在里面算命。当然韩国也有一些是那种他自己有店面的算命店，然后也有像你刚才说弘大那种集中式的，然后一条街的那种概念。而且我觉得在韩国好像不分就是男女老少都很爱算命这件事情，就是年轻人，我发现年轻人很爱算，我感觉年轻人比较爱算的是塔罗，然后比较年长一点，他们比较会去算一些什么，有一些就是神力的一些神婆的那种算命店，可能那就不是塔罗，就是有不一样的东西。我就觉得还蛮特别，因为我最近去那新公司，然后我们午餐时间就听到我们韩国同事在那边聊，就说哎，哪一间那个算命的算得很灵验，然后他们要组团一起去算这样子。然后我心里想说哇，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哦，听说在某一个说在一山那边，就是某个地方，不是闹区哦，
也有
有一
点
间，
远呢、欸，
对对对，就是那种很偏远的地方，有个很厉害的可以算塔罗还是什么的。然后他们要组团去算命，然后我心想哇，就没想到这种算命店那么多。然后后来我就回家路上，我就主动看，发现诶，其实我家附近有很多这种就是帮人家算命的店，但是它就是不没有很显目的招牌，就是反正就有点神秘的感觉，但是就是反正就是还就是它屹立不摇，就对。然后有的是那种咖啡厅，但它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房间，还是可以算那个塔罗牌的。然后这种也蛮受人欢迎，叫做塔罗的 gapay。对，那你有没有去过类似的，就是那种 gapay 里面有算塔罗牌的？
我觉得在韩国的时候，我有看过那种店面式的啦，但是那个我不过那我没有进去过。那我在台湾算过的塔罗牌是那种就是朋友介绍的，然后我们也是跟那个老师约在一间咖啡店。他就直接带着牌去嘛，然后我们在那边抽。然后我记得他其实也不贵，他其实那个算一次，就你抽一次牌大概是200块，也没有很贵。可是我们会请那个老师喝咖啡嘛，就是他不用付那个咖啡的钱这样子。对，然后他基本上一个问题他算是30分钟，就是你抽一次他不能就是不能一直无限的问下去，只能算是一个问题，一张牌是一个问题。所以一个问
对。
题大概30分钟结束，然后换下一个朋友，他就再问一个问题30分钟，他是以这样子来
对。
算的。然后我就想说，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塔罗牌有点是算一个好玩啦，因为他就是解释一个那个牌面是什么意义嘛，那针对你现在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什么。然后我只记得那个塔罗老师他就说什么都可以问，只有健康不能问，就是你
健
不
康
能。
为什么不能问？
他就说健康你
健
要去
康
问，
算不
他
出来
说
吗？
健康你要去问医生，不要来问我。
哦，
但是你不能，对，你不能问他说我这个病会不会好，或者是对，或者是就是他不解答这个内容，你只能问他工作啊、感情啊这种。对，然后我就觉得，因为很多人有时候是你当下有迷惘嘛，就是你有拿什么烦恼，你才会去问啊。尤其特别女生特别喜欢问感情问题嘛，你可能是哎现在有个对象，想问他好不好啊，或是什么这种的，所以这种就是看他怎么解释。我觉得有些人他就是同一张牌很会讲，很会解释，就是说到你的心坎里，你就觉得哎好像很准。可是这种塔罗它的效期好像是顶多可能是3个月之类，好像它没有办法预期太遥远的事情，所以你可能只能问很短暂，就近期的烦恼这样子。对，那我不知道说韩国的是不是也是这样，
但
就是
我听到我朋友测的那塔罗，他们就说有的店是真的很损，因为我听的也是那个女生朋友去测，然后她就说什么啊，让她抽3张牌，然后就抽到有一张是什么样子那个牌，然后她就说啊，你跟你男朋友最近会有一些什么纠纷或者怎么样，所以吵架，可能会分手，就没想到他们就
真
隔
的，
几个月就吵架，然后就分手，
然后就真的
对，
分了
真的就分了。诶，会不会是跟就是他可能听到了这个，然后就是啊，这干脆就 分了算了，这样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们就是有信着了，很信，他们会觉得说啊，这很准，然后就一直去算，一直去算，一直去算这样子，而且一个拉一个。我觉得塔罗牌生意应该是这样子做起来的嘛，就可能送了一个准了以后就大家一起来，
而且因为他只能算很近期的事情，所以你可能过几个月又要再去算一次，就是这个事情会发生，可是之后你又要再重新算，所以他就可以一直算下去，他就比较是那种可能流年你就一年只会批一次嘛，那但是你塔罗一年可能可以算好几次，所以我觉得塔罗而且塔罗的大家会觉得比较，我不知道、欸、有些人就觉得那个塔罗很准，那我有时候都觉得他讲一个模拟两可的答案，所以你也不能说他不准，就是但是他好像一发生你就会是以对号入座说，哎、欸，果然这个老师说的很准，有时候就是那个人性的心理啦，所以我就觉得只是说我觉得这个行业是好像的确是就是会存在，因为就是会有人去相信，因为你说像其实韩国人是信基督教比较多，感觉应该是比较不迷信才对，但是他们算这个可能就觉得不冲突，就是想去算一下自己的未来或是问事情之类的、嗯、对，所以我就觉得
我突然想到人事洞那边的那个算塔罗的有的店他们会提供日文服务跟中文服务
啊，给观光客的，我
现在想到对了因为有些观光区的那边的那个塔罗那些算命老师啊，他都还有外语服务，我觉得这个还蛮妙的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到，因为 他如果有外语服务，他那招牌上面就会写那个中文或者是日文，
对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试试看，哎，看一下韩国的到底准不准这样子。
我觉得如果就是有时间去体验一下也不错，因为像我那时候去弘大算一个，他也是有点像是看八字的，我就是好奇他要怎么算，那他其实不会中文、嗯、他是用韩文跟我解释，可是有一些、嗯、我记得他那时候纸上写什么天干地支啊，这个他还是写汉字嘛，所以就是他其实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啊嗯、他就跟我说你、今年几岁，那你几岁的时候呢就可能会结婚，然后你命中看起来是有、一子一女，他就讲得很具体 就是一子一女都讲出来，但因为后来没有应验嘛、嗯、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吧，反正当时是、嗯、因为当时我去算的时候好像感觉是两年后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是你也没办法预知那么久以前，因为那假设你那时候没有对象，你怎么知道自己会不会结婚会不会生小孩，可是他讲的很明确，就是某一个时间会有发生什么事情，好像就是很笃定那样子哦。对，但是我觉得因为你去算的时候又不能应验，所以等你时间到了你也没办法回头说哎、欸，你怎么不准还是什么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有些人是宁可信其有啦，就是说哎、欸，我就相信姑且相信他，但是你去算了跟会不会发生跟发生之后要不要接受又是另外一回事嘛，所以我觉得这些算命的、嗯、我觉得就是可以去算算看，但是也不用太迷信，就是参考、嗯、我觉得是还算是就是一个好玩啦这样子。对，然后在韩国呢、嗯、还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密室逃脱，据说现在韩国人也蛮喜欢玩的，是不是？
对，因为我现在新公司到那个弘大那附近，然后每次下班我就从弘大那购物街回来，然后后来发现好多家密室逃脱、嗯、就是还有人在举牌说半价这样子，现在去逃脱半价，然后后来仔细发现一下，其实韩国就是热闹的闹区啊或者是市区里面都会有那种密室逃脱的那个游戏、嗯、然后我前阵子好像有看有类似的那个节目也是在玩密室逃脱，然后心想说、嗯、啊，韩国人好像特别爱密室逃脱的这个游戏、
嗯、
就是很多地方都有，然后他们有的有、嗯、还有做成连锁店这样子，然后他就是、
哦、
有些人就我觉得可能是那些韩国很多群体那种活动一起出去玩，
对对对，
那些
哦，
就是他们会约几个朋友一起去玩那个密室逃脱，
嗯，
但我感觉好像跟我的年龄有点不太符合就是都是比较是那种大学生大学生高中生、
哦、
然后他们就会一起去那么玩密室逃脱，但所以这个密室逃脱的店啊在韩国现在是非常多，
嗯，
去哪里都可以看到、嗯、对，台湾好像也有类似的，对不对？
对，
也有类似的密室，
对，我看到台湾有一些那种工作室、嗯、他就会就是在都是在某一个建筑物里面，然后就有一个这样，可是那个感觉他们都是比如说他们经营模式可能就是开一个 IG 吧，然后你就是去预约，然后约几个，因为那个人数好像要蛮多的，我看去玩至少都要五六个人以上，是一个团体的一对、嗯、去玩这个密室逃脱，好像没有说你一个人就可以去玩， 但是的确就是好像年轻人还蛮喜欢把它当做是一个聚会活动，就是聚会不是只有吃饭喝咖啡，然后密室逃脱也是一个聚会的活动。我是看我之前的室友常常会 po 说，哎，这次去哪里玩，下次又去哪里玩，然后他们那种密室逃脱好像还会。还是有那个变装的部分，就是跟你扮演的角色不一样，然后就是会有那个道具服啊，可以角色扮演。就是我感觉那应该是一个还不错的这种团康活动吧，可以这样讲，就是大家一起去破关，然后你要可能要大家讨论那个计谋啊，这个怎么样过关，它有点益智类的吧。对，这个好像现在
对的。
台湾年轻人也是有，对，但是我就想说，对啊，那难道里面的那个硬体设备是不是会定时更新？要不然大家玩过一次还会再来吗？
我觉得应该是隔一阵子，他可能会就是更换一下里面的装潢或者里面的一些设施吧。我想，只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对，
对啊，
要
所
不然的话，
以，
就是会去玩，就是那一批人，他如果玩过，他就肯定不会再去。
对，
我估
可是
计他应该是每个时段会更新这样。对。
对啊，我觉得如果喜欢玩密室逃脱，也可以去试试看韩版，但是可能要听得懂韩文啦。我猜里面的那个关卡或说明，应该就没有那个翻译的服务。你要看得懂、听得懂，你才有办法去闯关这样子。对，但我觉得可能如果喜欢玩，可以比较一下，哎，哪边的那个设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投币式的练歌房，其实这种投币式 KTV 在台湾也有，但是比较少。就是有一些是在一些商场就摆个两台在那里，然后偶尔会看到有人在里面唱。对，但是我就想说，哎，其实有时候唱歌的意义就是在跟大家一起就是喝酒啊，然后就是聊天啊，一边唱歌。如果是去这种投币式的是为了什么目的去嘞？
我觉得有可能是要练歌，我觉得会不会
是
他需要练歌？对对，他可能韩国人比较爱面子，或者他们可能之后公司要聚餐那些什么要表演唱歌的时候就啊，当然也有很多是他们本身自己爱唱歌，但是他会不会是 I 型人，就是比较内
哦，
向一
对
点，不
对
敢
对
在。
对对，
对，那这就很适合他，而且那个 Coin Lollipop 就是投币式的 KTV 会比较便宜，他也不用花那么多钱。对，而且我刚刚快聊了一下，就是台湾现在不流行那个用就是那种 USB 麦克风的那个
对对对，
唱歌的 K，但是韩国不流行，韩国反而就是他如果要练歌的话，他就是去那种 KTV 的，不是去投币式练歌房
是不是
去
因为
唱
有
歌。
那个环境，然后因为我没有去过，但是我其实一直很好奇，就是因为它有点像是那种电话亭啊，就是一个电话亭的造型，然后是透明的，然后我就想说，那这样不是也是怕被人家看到嘛？你在里面唱歌，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奇，到底里面是真的唱得很，还是说它的音响比较好呢？就是你在里面有真的有在，就是有音响跟那个这个效果，让你感觉是在。真的是在唱歌那种感觉，因为可能在家唱没有 feel 嘛，可能是去那也比较有 feel 还是怎样，我就也对啊，我就是想说，
哎，说到这，我好像很少看到有韩国人会在家里唱歌，我就只有小的时候我才有看过台湾有那种就是在家的那种
家里
KTV
的
设备。
KTV 很多，那卡拉
对
OK
对对，
台湾
但
人其
韩
实
国
很
现
喜
在，
欢呢、欸。
在韩国下，我好像很少看到家里有人会在家里唱 KTV 耶。我突然想到，我就想好像很少有 看
那
到，
我觉
就
得
连
可
韩剧
能。
也很少这个
哦，
桥
那这
段。
可能真的是一个文化差异，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常常看到一些那种，就是爸爸的朋友家，如果去他们家玩，他就会拿出那个就是家庭式 KTV，就会有就是家里有麦克风，然后会有那个喇叭，然后就是，但是那个 MV 当然就是都是盗版的嘛，就是不会有正版 MV，但是你可以跟着唱那个卡拉 OK，然后很多那种台湾很多那种餐厅也有。比如说那种海产餐厅啊，然后还是什么钓虾场那种，它就会有摆那种卡拉 OK 可以唱，所以那个台湾人我觉得也是爱唱歌的，然后去那种就是跟在 KTV 那种是不一样的感觉，对，但是因为就是也是比较便宜吧，然后反正如果你不唱新歌也没差，就是，但是那个是比较开放式的，就是不是这种封闭式的，投币式 KTV 这种真的是的确是适合 I 型人，就是比较不用。
对，我
怕
觉
那
得可
个
能
不，
是 I 型人，
对，就是
不
你
用
不
怕
会，
丢脸，
也对，然
也
后
不
也
用
不
怕
用，
就是一定要在外面
因为你在
表
大庭
现这
广
样
众
子。
唱歌会害羞嘛，如果唱不好会怕被笑，那如果在这种
对
唱
对
歌
对。
又可以满足你想唱歌的欲望，然后又不怕被笑，那我觉得这样子是还蛮不错的，而且应该也是不贵吧，如果投币的
对
话，
对对，投币式的话就很便宜嘛，就是你 唱一首歌才多少钱。而且我后来发现很多人不喜欢一起去那种大 KTV 唱歌的原因，是因为你要等你的那首歌，有时候可能会等很久。有人霸麦的话，
哦，
那你就觉得
对对对，
这样子我是白付了那些钱，
当分母而已。哦，你如果自己去唱歌，就是可以全部都是自己唱歌。
对对对，就自己唱到哪一个就唱哪一个，真的还不错。
不错，
我觉得这或许是那些人就扩音楼内榜会在韩国红的一个原因之一吧，我想。
而且里面可以坐两个人吧，所以情侣如果有约会的话，
对对对，
那也可以两个人去里面唱，也算是一个约会的活动，然后比较便宜这样。可是里面就是变成它就没有公餐啦，就是你可能自己带个水带个饮料进去里面唱这样子。
对对对对，
不错，我觉得下次可以去体验一下。好，然后呢，再来，在韩国很容易看到的是这个手机壳贴膜的专卖店。其实这个台湾也还现在也还蛮多的，就是我有时候很好奇说，奇怪，这些店光靠卖手机壳就可以支撑这个店的店租吗？我也很怀疑。可是哎，好像真的，这种店好像是、是真的蛮
台湾也很多，因为韩国的话是就是就连百货公司也有那种专门的那种手机壳专卖店，就是非常多。然后而且韩国的手机壳我发现卖的比台湾贵很多，
大
概常常一个手机壳可能要49,000，大概快1000块台币一个手机壳。
哇，
但我记得以前在台湾那种手机壳专卖店，可能很多那种100块台币就有，但在韩国基本上都是卖比较贵的那种手机壳。然后像韩国之前很有名的一个叫做Castify。就是有一个很多
韩星、有名的牌子，
很多明星都会去用那手机，那一个手机壳要8万多、9万甚至10万韩币，就一个手机壳你要花你2000块台币。
哇！
就是你，但是那个手机壳很多人买，就是很多人抢这样子、然后他们常常会推出很多联名款、所以甚至有些人是来韩国是特地去买某款的手机壳都有、然后我觉得还蛮特别。然后像韩国现在有很多那种包膜的店、所以它有可能是手机壳有兼那个包膜的服务。
对对对。
但是说到那个包膜，我后来想到就是韩国现在不是有很多通讯行吗？
对，
其实通讯行都有个隐藏服务，就是它可以免费包膜、
哦、对啊，
免费贴膜、对，
嗯，
就是很多人不知道，其实你可以直接去那个通讯行说你能不能帮我贴个膜，他都可以免费帮你贴，不收你钱。
哦，我这记得好像台湾，我那时候在那种台湾大哥大那种店面啊办手机，他也有一个柜台是那种贴膜服务、可是他好像也是着收个100-200块吧，
对对，
就不贵，但是也有一点工本费、然后我就想说交给专业，因为我很不会贴这个。然后我知道台湾有些人，对对对，然后但是台湾好像有些人会自己去买材料，然后自己贴也有。
对对
对。
对，
所以因为他、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像是，他虽然感觉是可有可无，因为我像我现在新的手机我就没有贴膜，但是我也这只手机我也用了4-5年。那有些人就是买到新手机立刻就要贴膜，所以我觉得这个
要贴嘛。
对，然后所以就是因为我就想说，反正我会买壳嘛，那我表面的话，我觉得像 iPhone 的话，它还蛮坚固的，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贴了。但是我相信这个手机市场，可能很多人就是手机毕竟很贵嘛，就会很怕刮伤或者什么，就会去贴。但是如果下次去韩国买手机，是不是就可以现场要求他帮你贴、
其实韩国的那个你不用买手机，你只要经过他都可以免费贴，你不要买
哦，是哦，
它是一个，它变成是一个服务，吸引你去那个通讯行、
哦，
因为它其实那个贴那个膜纸很便宜，那贴膜的那个纸很便宜，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现在韩国其实算是一个蛮普遍服务，就那种通讯三社的那个手机店。就是不管
你没有在他那边买，你也可以贴，就是
可以可以，你只要说了出口他就可以帮你贴。但虽然他还是会就是一样是跟你咨询一下说，哎、你要不要换一个套餐之类，换一个手机套餐之类、对不对，他还是会跟你讲，就你就可能你要经过他一阵骚扰以后，他就会给你贴免费。你只要敢说出口，他就会免费给你贴，因为很多同学就直接上面就贴一个招牌做免费贴膜。
然后当拿这个当招牌，然后吸引你进去，这样。
对对对，吸引你进去，然后就一直给你推销啊，现在买什么换什么手机很方很划算，很方便啊，然后什么就是一直，它是在一个营销手段，所以韩国很多那种通讯行是贴膜免费，啊，但你如果要贴比较好一点的膜也有，你就要去那种就是付费专门贴膜的地方贴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对。
那可能下次可以去试试看这样子。对，然后再跟大家介绍韩国的话，有一个比较害羞的就是韩国的这种成人用品专卖店，也不少哦。可是可能是你要睁大眼睛，可能因为他都写 韩文啦，你要自己看得懂那个韩文招牌就知道这边是卖成人用品的这样子。
对，因为主要是也是我最近发现，走在我家附近散步走路过去，我发现哎、欸、奇怪，就我家这个同内站有两三间成人用品店、嗯、然后有的是开在二楼，那有的是开一楼，然后他就是他因为他的那个门啊都是就是贴那个广告纸吧，贴起来就是不透光的，所以你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但他就大大写的成人用品、哦、这个韩文这几个字这样子、嗯、然后就会觉得哎很奇怪，每次就是经过他都没有人进去哦，但他里面生意却就是不会倒闭你知道吗，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要如果能撑好几年的话就代表他应该是有赚钱，
有应该可能有固定的客人会固定去消费。
对、嗯嗯、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每个同类好像都会有一两家这种成人用品店、啊、不知道大家如果看懂韩文的话可以仔细注意一下，他可能就是招牌很小，或者是他有的甚至他会用那个霓虹灯还是什么做一个那个看板、
哦、裸女，
就是感觉有点不太对感觉不太一样的那个地方就可能是成人用品专卖店、嗯、但在韩国确实有那个市场。然后我记得我以前住东庙的时候啊，东庙的那个就是在地铁口旁边有一间专门卖那个黄色小电影的那个摊贩
哦，
他也是有店面的，但是现在那个黄色小电影他不是卖光碟，他是卖那个 USB
哦、
oh. 然后就我每次经过我就看到一堆那个老头，韩国的老头在那边围观挑选、嗯、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还蛮特别，就第一次看就是有人卖这种黄色小电影卖的那么光明正大，就在地铁口站旁边，然后它上面还有一些就是裸女的海报啊之类，所以你就知道哎那地方大概是卖一些什么东西这样子、嗯、就觉得那地方就很有趣，因为它是市中心嘛，它就是东大门旁边，
对，
就在地铁站旁边，就是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不难发现说哎这种店其实也蛮多的、嗯，
对，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它有它的市场，然后有固定的人会去消费，要不然这些店不会生存那么久，就是你可能没有发现，可是他们可能在那边当地就是开了很久这样子，这个应该就是对啊，因为就是有这个市场嘛。然后最后再跟大家分享，就是假设你去韩国然后路上看到有这个哎皮肤科，就是它就韩文直接是写那个皮肤瓜，就是这种皮肤，它其实就是医美诊所的这种、嗯、就是跟台湾的皮肤科是不太一样的，专门做一些医美啊，打肉毒杆菌或是那个玻尿酸这种的。
因为韩国现在很多上班族都会去做医美，然后他们都会说哎、欸，我们要去预约个皮肤科，那大概、嗯、大概率 90%
就是要做医美
就是做个医美，然后打个什么水光针，打个肉毒，但这些东西在韩国是再正常不过，就反而就是如果是那种职场上班族、
哦啊、
你没有去做皮肤科的话、嗯、人家会觉得哎、欸、你不需要做吗，就是会有这种反应这样子。所以
而且是韩国男女其实都是很在意，
男女都会去做，
对啊，
對對對對，
就是皮肤管理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这个讲出来也不会觉得说 很不好意思吧，就很正常。
对，嗯，就跟台湾现在医美一样普遍吧，我想。因为韩国的话就是大街小巷可能一条街就好几个皮肤科都有，
对对对对对，
然后有的皮肤科会推不同的项目，然后韩国的皮肤科它不是很多医美他们会有不同的机器嘛，有的时候新出的那些医美机器啊、嗯、会请韩星代言，像什么李敏镐代言、啊
哦、
然后还有谁就是你很耳熟能详的那些大牌韩星都会代言那个皮肤科的那个项目、嗯、什么雷射项目啊，大家就会去做。 对、
嗯、
这也是还蛮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大家如果来的话，我听说是最近已经开始有一些人来韩国旅行会把皮肤科加在那个他的行程里面。
我是看到有人说因为有些诊所他就有中文服务，所以你可以去之前先跟他用那种 IG 小盒子咨询啊，
对对对，
而且我是看到有分享，有网美分享说比台湾便宜很多，所以他们就觉得哎、嗯，即便花了这个机票钱去一趟做个什么也是划算算，这样子就是加上你一个旅游的心态顺便做医美是划算的，所以我觉得哎、欸，好像也不错，因为大家本来如果有在做这个医美项目的人他可能就可以比较出来这个价钱的差异，但是我感觉这个应该就是因为韩国本来就是医美大国嘛，我相信因为它竞争够激烈，所以它一定是价钱可以划算一点，所以现在也是哎、欸，这个可能现在很多台湾女生如果去韩国顺便玩，我觉得这个也好像也不错、欸、就是因为这种通常恢复期比较短、嗯， 你只是做个那种微整的话，就不需要以前可能看那种整形要头上包纱布的那种，有没有？那个可能就要花比较多时间、嗯。但是医美的话，应该是 还好。
对对，就做完就可以马上去回去上班，或者是干嘛可以出去玩这样。
对啊，
我觉得这还是还蛮接受度还蛮高的。
嗯，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一集像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假设你有去韩国旅游的时候，可以观察一下，其实这些店就是已经算是韩国的那个。就是怎么样，国民风景，大家就是看过都觉得就是很自然的融入在这个社会当中，就可以观察一下。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这边咯，如果喜欢这期的内容，欢迎上我们赞助连结，请来你和索尼克喝一杯咖啡。想加入韩国话题的讨论，可以在我们的脸书搜寻韩国话匣子。想要 follow 韩国讯息，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Hello Lady 男女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嗯，拜拜。